中国教育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官方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简称指南，明确提出要在各个学段和各个学科进行对习近平思想的全面介绍和系统的展示。大中小学将开习近平思想课。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官员韩真在记者会上面说，要让习近平思想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涵盖中国中央、地方和校本课程。这个委员会7月21号印发了传达至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通知，要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习近平思想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通知说，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必须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它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对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执掌中共领导权以来，奉行亮剑的战狼式强硬外交路线，官方煽动并且利用社会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陷于美中建交以来最孤立的境地。北京在事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谋求明年中共二十大后连续连任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拔高习近平思想，并且规定在课堂上向全国各年级在校生的灌输，是不可以看小他的用意和未来的恶果。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高瑜认为，中国学生被要求学习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中国人的头脑是如出一辙。
你现在就学他这一个人的，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把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
高瑜说，现在就学他一个人的思想，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将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用他一个的思想来到代替大家思考，你这样就完结了。你没有一些自由，你这个教育还能够出什么成绩呢？你还能够出什么人才呢？你的教育又怎么提高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思想入中国学校教材举动是在教育领域的折腾，从极权主义的框架当中来到分析，与这位中共领导人上台以来所作的各种的道行逆施是一脉相承。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伏笔回潮。
他说，习近平本人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所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他们叫做极权主义伏辟回潮，或者叫极权主义道行逆施。冯崇义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推动恢复党的一元化统治，以及在各个方面去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伏辟。他说，毛泽东死后就有一个去极权化的过程，就会从西方引进文化，包括恢复大学教育，不搞个人的崇拜，然后在教材很多学科里面是引用现代的这种经济学、信息技术都直接移植入来，然后将学外语、英语作为直接开放的一个基本的工具，来到鼓励全民学外语。这些属于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去极权化的时代，开放视野，向文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极权主义伏辟就是要多元化因素是消灭，或者将它减到最低的水平。这位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上述教材指南发布之前，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生态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学院，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国多个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官员上行下效，争宠邀功，卖身求荣的学界人士，为了谋取私利而进入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模式造神运动的轨道，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方式。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和教育科研系统这些倒行逆施的闹剧，必将进一步降低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的教育水平，并且降低民族智力水平。
的那个资中云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这个，如果这套东西重新做起来，它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
话有资深美国问题学者嘅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如果呢一套嘢系重新系做起嚟，会降低整个民族嘅智力水平。佢而家做嘅呢啲事情，我哋希望嘅系，毕竟社会变咗，就系、是、整个人心亦都变咗。世界国际社会而家亦都睇到中国嘅情况，应该联手阻止佢喺中国社会系做呢一种倒行逆施嘅闹剧，系延续得太长嘅时间。冯崇义博士来自中国海南文昌，曾经在2017年3月回乡探亲之后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离境。在习近平思想入学校课本的官方通知发布前，8月20日执掌教育部满五年。已过65岁退休年龄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卸任，他曾经在2017年在中共十九大期间是这样宣称：
我心目中的2049年的中国教育恐怕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2049年中国教育，
他说他心目中的2049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中国教育将引领世界教育，综合标准将成为世界标准。评论人士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商界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基层干部，无数官员和企业精英纷纷将子女送到美日欧等民主自由国家学习先进技术，探寻真理，他实际上是用脚投票。美国之音了解到，几年前来自甘肃兰州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将自己的女儿以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先后送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东欧非英语国家研读，专业仍然是英语，而且辗转托关系找人帮忙办理转学。1956年出生的陈宝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拥有中共中央党政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2008年，陈宝生从中共兰州市委书记任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的习近平。对于上任前被指缺乏教育工作经历的陈宝生，网络论坛未名空间有网友总结了他在教育部长五年任内至少有十大恶政，其中不单只有陈宝生吹牛说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还包括在全国的学校安装课堂监控，全面清理大学教材，并且清除理工科西方原版教材，高校图书馆下架人民社科图书，设立告密的制度，鼓励奖励揭发举报教师，一大批的大学教师被降职、警告、停课、停招研究生，甚至开除等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的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和控制言论的现象。单单在2018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贵州大学教授杨兆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作吉雄等高校的学者因言获罪，遭所谓的特务学生举报而受到记过、解聘或者开除等处分。2020年11月，来自上海的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因为遭到举报而被迫中断。2013年4月5月期间，网上传出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七不讲，即是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九号文件当中规定的七不讲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治国的纲领，讲好的依法治国变成为依文件治国。
反正这个九号文件现在就是治国纲领，西方的宪政民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个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
高瑜说，反正现在这个九号文件就是治国纲领，不讲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剩下的就是反动思潮。现在再加上这个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要跟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斗争，这一切就成为了最反动的思潮。中国这个政治课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就是要跟这些思潮作坚决斗争。2014年4月70多岁的高瑜被失踪，2015年被指控泄露上述九号文件的国家秘密而被判刑7年，二审改判5年缓刑1年，因为健康原因监外执行。 六四事件之后三次被捕获刑的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去年他发推声援因言获罪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原北京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导致他儿子受到株连，被告知因为父母原因是失去了工作，为交社保需要回到初中母校开学历证明，他是被告知他的学历已经冻结。7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全民公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磅的文件，即是中共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强调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份意见公布实施之后，中国一些地方展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对在职教师有偿课外辅导加大了打击力度。一些地方的校外辅导服务从公开营运转为地下授课。有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安徽某地一个课外补习班疑似遭人举报，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一名正在是为学生补课上课的教师粗暴地推出去，被网民形容为好像扫黄行动一样。一些课外辅导教师对于政府新近出台的教育新政反应不一。云南从事艺术类校外辅导的张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补习班和英语课的新规定不是那么了解，对这件事没有看法。曾经在北京课外辅导机构任教的刘老师对美国之音说，今年6月就听讲政府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好的，对学生和家长有利，但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误解了上面的精神，采取侮辱补课教师人格的简单粗暴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看到上海就是把小学英语考试都给砍掉了，都给取消了，完了有个家长呢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刘老师说，他们到上海将小学英语考试是取消了，有些家长就表示高兴，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作为中国人首选应该学好汉语，母语都学不好，英语怎么学呢？培训机构现在都在疯狂在学英语，而且大城市好像一线城市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英语了。这位语文教师说，长期困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分数为导向的应试的教育亟待改进。
我发现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学校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考分高分高分，你小初中往好的高中考，高中往好的大学考。
他说他发现他的子女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高分高分，初中是考去好的高中，高中考去好的大学，但是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短跑。另外，中国的一些著名的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双减政策的剧烈的冲击。7月24号在纽约上市的好未来、高途和新东方三家公司市值应声暴跌，与年初的高点相比，三间公司的股票都蒸发了90%左右，累计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8月3号，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了一项关于简化中小学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新规定，小学三年、四年、五年级的期末考试只是限数学、语文两门学科，其中学科包括英语只是进行考察，而且小学一、二年级取消纸笔考试。随后在上海的启文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等培训机构是宣布停业，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外语培训业的公司新东方就开始向家长培训服务系转型。今年3月5号出席北京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俊说，他建议改革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此言一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时对此有什么反应呢？目前不得而知。2018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面对美国之音记者关于修宪是否让国家主席获得无限期的连任的可能性的现场提问，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俞敏洪被重就轻地说，这个不是他的考虑的范围之内，被指责为新时代的焚书。1966年5月7号文革即将发动前夕，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其中谈到教育的革命，他写话，学生亦都是这样，以学为生兼合其他的，即是不单止学文，亦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亦都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亦都不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就是毛泽东拿教育开刀的五七指示。中国随后取消了所有学校的各种考试，全国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据一些史料记述，文革期间曾经号召全党全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林彪，曾经在1958年党代会上提醒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当众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呢？我们镇反坑了46000个儒，超过秦始皇100倍。后来迫害大批知识分子，查封各种文艺作品的焚书坑儒的现象，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达到了顶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在审查尺度大幅收紧、文字狱再度盛行的政治环境当中，很多敏感题材的书籍遭禁被下架。北京老书、丛书屋等吸引有独立思想读者的民营书店被迫关闭的消息时有所闻。2019年10月，甘肃省庆阳市镇源县经验当街焚书的场面舆论为之哗然。该县的政府官网说，近期镇源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7月，中国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的非法和不适宜的书籍。曾经是正常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等著作遭到封存。对于上述的焚书事件，退休作家、在中国大陆一度遭查禁的回顾反右运动书籍《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在网上发文说，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耻，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个是哪个批准的？哪个签字的呢？北京学者荣剑当时都评论问话，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历史学者张立凡都发推评论话，坑儒初见成效，焚书仍需努力。美澳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